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0月20号到10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我找到了我的根本问题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从劳教所回来以后，去外地打工，有一年多的时间放弃了修炼。这一年多的时间干什么都是不顺的，最后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，我又走回来了，又开始学法。我知道了修炼的珍贵，我马上放弃了服装厂加班加点的工作，回来找工作。从那时就一直在说一句话，够吃够用就行了，就用这个标准找工作。说是找工作，其实是在找自己认为好的修炼环境。找到了一个环境，遇到矛盾也不向内找，矛盾大了过不去了，就认为这个环境不好，就再找一个还是这样，就再找，就是嫌常人的工作麻烦，使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大法的事。在家里嫌家里家务活多，嫌麻烦，管孩子嫌孩子麻烦，本来可以自己做生意多赚一点钱，还是怕做生意耽误修炼。一句话就是说，怕麻烦，求清闲，求这个东西师父能给吗？只有旧势力能给。直到求来了，流离失所，用不着管别人的事了，一个人了，没麻烦了。出去以后还没悟到，还在用够吃够用这个标准找工作。第一个工作除了租房子吃饭坐车外，没有剩余的钱，工作还很累。我又在想，要是能有再多一点时间学法，有一些零用钱就可以了。不久就求来了。由于第一个工作也是同修两个摊位，另一个摊位是他姐姐与另一个同修干的，讲真相不理智，导致两同修被非法绑架，我被迫不能在那干了。同修帮找了个煤厂做饭的工作，就做四五个人的饭，有很多的学法时间，给500元钱，住的条件非常艰苦，住的是塑钢活动板房，很冷，除我之外其余都是男生，换件衣服得找好几个地方。那时想发短信，就买了个手机450元，又买了个卡，500元就没有了，心想这点钱不够用，再多点就好了。不久同修看我太艰难了，就帮我找了现在的工作，保姆800元。找工作的时候跟那家阿姨说，钱少点没关系，你得给我时间出去讲真相。阿姨答应了，时间上方便了。别人问我保姆给多少钱，我都不敢说，因为保姆没有那么少工资的。其实800元还是不够，有时兜里就剩1块钱了，也没觉得苦，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，全身心的付出。我姐姐从国外回来，拿钱叫我做生意，我说不做，够吃够用就行了，弄得我姐姐很不理解。还没悟到够吃够用，有时间修炼就行，这个思维有问题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去一个做生意同修那里，同修说生意不好，我安慰同修说够吃够用就行了。同修马上说，你说的不对呀，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被别的同修纠正了。那同修纠正道，要是我们大法弟子都有钱，买个卫星发上去，天天对着老百姓播放，你看谁还相信他的谎言，他敢迫害我们吗？同修又说道，我最近看了2遍 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师父说不怕我们发大财，我们为什么说够吃够用就行了？真的行了吗？同修的一席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正好看到证件周刊的一篇文章，去除修炼影响工作，工作影响修炼的观念，顺着这个思路我找了下去。我的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回头一看好像是在修炼，为了修炼放弃了名利，其实是不理解大法修炼的形式，就想找一个自己认为能修炼的环境，而不是把工作的环境当作修炼的好场所，把每个环境中遇到的各麻烦就想避开麻烦，避开矛盾，就想没有麻烦的修炼，没有把工作的场当作做修炼的场所，老是在找环境修炼，老是向外求，看起来好像是全身心的付出，其实根本没有达到正实法的目的。本来我姐姐对大法的印象很好，我叫她学，她说法轮功是好，练法轮功还得进监狱，还不能赚大钱，我可做不到，我不学。我丈夫以前学过，我叫他再学，他说都像你那样，家谁管呢？因为工作环境大部分都是同修的，老拿着修炼当借口，工作也没好好干，弄得同修也不好说什么，无意之中破坏了法，给自己也带来了很多麻烦，有些即使认识到了也无法弥补。写出来希望和我有类似状态的同修引以为戒，以便以后走得更好。
真我与假我，作者行竹。真我是无私的，是由新宇宙法力真善忍构成的生命，是为他的。假我是旧宇宙法理构成的，是为私的。真我是不会被世间的一切幻象所迷所惑所带动。假我是执着世间名利情，并被其所迷所惑所累所缠而不能自拔。修炼中时时刻刻分清真我和假我，是正念强与不强的体现所在。由于千百年的轮回等待，旧的势力给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细腻的安排，包括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、一思一念。而且这个旧的机制已经根深蒂固，也就是由这些旧的因素构成的假我已经很强盛。要突破它、解体它，就需要修炼者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，才能认清它、清除它。随着不断的学法、发正念，真我越来越显露出来，假我也就越来越弱。但是稍微正念不强，就让假我控制了，甚至很长时间摆脱不了，表现在方方面面。矛盾中心里的不平、怨恨、委屈、妒恨，甚至魔性，不爱听不好听的话，瞧不起别人，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而内心不平衡，这些状态都不是真我。只有识别它、认清它的真面目，就能彻底的清除它。做大法的是受主，几经努力不成功而消极气馁，甚至放弃，这都是那个假我才这样做的。真我是不会被眼前的假象迷惑，因为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是宇宙中最堂堂正正的事，宇宙中任何生命都不配干扰，不配参与，只有师父说了算。正念十足，力可劈山，做三件事拖拖拉拉，不够重视，甚至敷衍，这绝不是真我所为，正是旧势力所要的、所安排的。他就是要淘汰这样不能真修的生命，他还会加强那些个使你不能精进的人心执着，使这个假我越来越强，达到最终 被其毁掉的邪恶目的。同修，珍惜今天我们与主佛同在，是主佛亲自救度的生命大法图，这万古不遇的机缘，只要多学法，多学法就能保持强大的正念，就能让真我时时刻刻起主导作用，就能清醒理智地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
注意挖出人心和执着背后隐藏的观念。作者莲子。一位老同修在学法小组说，上午儿媳因为安暖气埋怨了他几句话，他就受不了了。我说，你还是一个情字在作怪，认为儿媳是你的晚辈，不能说你。如果是一个旁人说你，肯定就不是这样了。你想过他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吗？我这样说也是有切身体会的。3年前，我和妻子去女儿家待了一段时间，当时是因为怕邪恶迫害才去的。有一天，女儿和女婿因为一点小事生气了，半夜时分，女婿要和我出去谈谈，我当下就生气了，说了他几句没好气的话，第二天就不和他说话了。这样一连好几天时间，女儿受不了了，笑着和我说，爸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和他说句话吧。我生硬地说，我不和他说，我来你们住几天，他竟然会这样。女儿又笑着说，爸爸，您可是个修炼的人呢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虽然知道女儿说的话对，就是放不下这个面皮，心想，我一个老丈人怎么能和女婿去认错呢？这样又撑了几天。那天我们要走了，我想一句话不说就走也不对劲儿，就和女婿说了一句，我们要走了。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年了，每当想起时心里就有点后悔，心想，我当时怎么心性就那么低，这么点小关都过不去，可是始终没有去挖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。直到说老同修的事实，我才想到了他背后的东西是观念。古人把忠孝节义的礼训看得特别重要，认为大臣必须效忠皇帝，儿女必须孝敬父母，晚辈必须尊敬长辈，否则即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。久而久之，这种礼训已经形成了一种人人遵循的观念，它也是古往今来做人的最基本道理。作为一个不修炼的常人，是应该按照这种古训去做人的，这是做人的规范。可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，是要超越这个礼的，因为它是人要遵循的原则。这个原则的最基本点其实就是一个勤字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都离不开一个勤字，而勤却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一个最基本的执着，要通过修炼以更广义的慈悲而代之。当然，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这个阶段，也是要孝敬父母，尊敬长辈的，因为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好人，以至更高境界的好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》中说，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。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，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，并非是自己。既然观念是后天形成的，不是真我，那么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呢？我个人所悟，是因为我把自己现在了要去掉表面的名利情等各种人心和执着中了，忽视了挖出它背后隐藏的东西是什么。其实它就是一个生命在千百年来轮回中形成的 能够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观念。这种观念其实天天的在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，可是我们却不自知，甚至最容易忽略它。如果不挖出它背后支撑的观念，表面的那些人心和执着就很难去掉。我记得师父在经文《佛性》中讲，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，因为这就是修炼。过去我一直没有真正悟到它的内涵，修来修去的今天总算摸到了一点修炼的真谛。我会在今后一点一滴的修炼中注意挖出它背后的观念，去掉它。
领悟真善真念，作者王浩天。近一段时间来，一个常人对我冷眼相待，那种如锥刺般的目光使我感觉很难过，想了很多也无法化解。尽管清楚任何对常人动怨的念头都是不对的，思想中激烈的反应勾起了那些还未修去的人心，我是不能对常人有任何怨念的，心里很明白，但心为什么不能彻底平静呢？是哪一颗心引起的呢？这颗未修去的人心在思想中反映起来非常的不好，也隐藏得很深，它的危害让我远离善念，让我不理智的思考，以致使我现在人的境界中寻找安慰、平衡和寄托，这又正是它存在的方式。这颗人心的存在渴望不被人怀疑，因为别人对我的怀疑使我感到很不自在，感到时刻受到监督，也使我感到形象受损。这些思想的表现的背后是什么？怕不顺心的心情影响修炼和工作，从思想的反应中看到怕被怀疑又顾虑是非的心。我在想通过一些人的手段回避，以人的谨慎营造表面上比较风平浪静的工作气氛，但想到修炼是要不断提高内心境界的，而矛盾就是清除这些人心的最好工具，但又不是人为的求来的、人为的制造的，而是大法法练人的这一特点对修炼者的要求。修炼者需要提高了，大法自然会为了修炼者的提高而相应的演化一些矛盾，目的是为了催促修炼者尽快的放弃人心。这样想尽管心里好多了，但是心结还没有彻底打开，那企图阻挡我内心真念的人心究竟是什么？回首看看修炼的过程，每当人心的反应就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修炼者的正念，这种反复的表现和影响对修炼人也同样是要修去的最大的执着。修炼者的正念在任何的矛盾冲击中都是不能被人心所带动的，恍然中明白真念是不能再随人心左右的，真善在心就如同拥有火眼金睛，是在瞬间就能识破魔幻的。我以往喜欢给这个那个人心的表现起一个具体的名字，但回首看看修炼的过程，其实他们都叫动心。明白了，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根，心豁然一下全开了。对于修炼者，真善是不能再被带动的，只有不断地灭尽人心，那些人心的灭去也一定是在真念的巨大作用下灭掉的。也真的明白了，只有真念不被人心带动才是真正的对法的守护，只有不被人心带动的真念才会融在法中，其无限的威力 能够轻而易举地清理邪恶。只有不动念，才能真正更好地守护众生。明白了这些，心彻底地放下了，平静了。那个常人对待我的态度一下变了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气氛那么的融洽。在我第二天醒来后，连续阴沉了几天的天气，显露出灿烂的阳光。隔窗看到湖边湖际晴朗的天空，万里湛蓝的天，一点点的云朵都没有。在去参加集体活动的路上，所必经的路，竟然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，都是重新铺就的。看着这些外在的变化，触动了内心的深处，瞬间一阵热泪夺眶而出。那一瞬间明白了，每一次的向内找，认清不好的败坏的物质后，师父不仅为弟子清理了这些败坏的东西，也在每一次净化了我的天空，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加持中，为弟子铺就了崭新的路。谢谢师父。
大梦醒来见真我，作者归真。一次有同修丢失了财物，影响了生活，心里挺懊恼，跟我说起。我说你试试用神通拿回来。同修说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功能。我说你有，他还是不自信。前不久我去了一个私人企业打工，由我保管的一个宿舍物品暖瓶被人偷了。我觉得这个有小偷者的麻烦，会影响我在这里讲真相救人，最好的办法是不为人知的用神通拿回来。但是我那些天的状态并不好，但我又想我有护法，因我毕竟还在人中修炼，即使我的修炼状态暂时不好，我也是他们的王，我就动念请护法帮我拿回来。晚上梦见本单位的一个人在老板面前恶狠狠地说我坏话，我看到后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早晨醒来后去单位上班，打开房门，外人没有这门钥匙，一眼就看到丢失的暖瓶立在地上，原本空的却灌满了水回来了，他好像在冲我笑，我也笑了。我想如果一个修炼人平时不重视运用正念神通，真正面对破坏时，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。即使没有破坏发生，作为一个修炼人运用正念神通的过程，也是在一步步的脱离人走向神的过程中。在运用正念神通时，为什么会有同修觉得不自信，而我很多时候却有着一种自信，这自信源自哪里呢？在此想说说其中的心态吧。自信其实就是源自真我。天地茫茫我是谁？真我是谁来这里？神韵慈悲的歌曲唤醒着我们遥远的记忆。我是96年春天得法的，那年我28岁，天目一直是关着修的。记得刚修炼不长时间，我就做了一个当时觉得挺好笑的梦。梦中我坐在一个公堂上，下面有人押着两个身披枷锁的男女来到面前。那时身边站着的一个人在我耳边说，你如果肯赦免这两个罪人，他们马上就可以被释放。赦免？我说我又不是总统，我哪有这个权利。那人肯定地说，你有，你在天上有一个天国世界，你是那个世界的王。虽见他说的这么认真，我还是挺疑惑，是吗？我有赦免权。我心想那就试试吧，那我就赦免这两个人了。话音刚落，就看见两边有差役走上前来，打开那两个人的枷锁，当场就释放了二人。 我一看，怎么当真啊？觉得真有意思，一下就笑醒了。而现在已知道，那个梦并非是个笑话，而是在得法之初，师父就点化弟子真正的来历了。只是当时一梦上万年，沉酣犹未醒，而今应该彻底的醒过来了。一次，我想到醉醒二字，心中似有所悟，人是混混如大瓮，有人足在瓮中定是醉，神心在瓮中方能醒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在迫害发生后的多次讲法中，反复地明示我们，大法弟子都是天上的王和主，带着神圣的使命转生而来的。对我而言，我每次学这些讲法时，都感到师父在一次次地唤醒我，唤醒着红尘大梦中的真我。随着不断地学法修炼，我感到真正的我渐渐地苏醒了。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，这个现实中的我就变得那么的虚幻。我曾在梦中依稀见到真我是个小孩的模样，站在莲台上，长长的头发垂过脚跟，而现实中的我已过不惑之年。我知道对真我而言，这个人生不过是我已穿了四十几年的一件衣服而已，这件衣服没有任何超常的本事。当我运用正念神通时，完全是从这衣服里面的真我发出的真念。那一瞬间，我常感到这件衣服好像一下消失不见了。这是我运用正念神通时的一个体会。有时我独自走在茫茫人海之中，看到那些手牵着手，脸上挂着幸福笑容的男女，我能真切地感到自己与身边的这群人是多么的不同。这或许就像水在海水中穿过一般，常人看不出有何不同，只有神才知道水和海水是完全不同的物质。我心里常常感到常人是那么的可怜，他们情欲满身，在晴天浴海中沉浮，一生的命运被奇魔掌控，却不自知而心甘情愿。而我如今已不再被情色欲魔所控，摆脱了这个大魔后的身心是如此的自在。每当念及得法得度，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对苦度我们的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深深感恩。说到这个情色欲魔，我是怎样摆脱它的呢？当然每个修炼人在此都要经过一番磨练，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法上悟透。师父在讲法中说，你要脱离了他，你就不是人了，那是神。人执着于情其实是被动的，但是人却认为是主动的。美国西部讲法是师父的这段讲法让我对此了悟。我悟到因为人有业力，情色欲魔是三界内神给人准备的一个魔。当一个人走出天真的童年时，他就可以开始进入人体来操控人了，操控人的思想和肉体。当他开始进入人体时，早已有个最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个人，情窦初开，真是一语道破天机，无奈迷中人难悟。我想那时人身体的一个空间场中的一道门窦的确是被打开了，这个情色欲魔就进来了。从此人的一生都将被他摆布，除了繁衍后代，更主要的是人要通过这个魔的操控来偿还业债，所以就会有人为之幸福一生，有人为之痛苦一世，有人为之疯癫，有人为之送命。如果不是在大法中的修炼，这万丈红尘之中，几人能看破情为何物？古往今来，人们也只会发出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的千古感叹。当我看穿他的时候，他曾还不死心，在我的思想对此不经意放松的时候，他就还要来试探我。但当他一到我的空间场让我发觉时， 我的真我那边好像一下变成怒目金刚的形象，并在心里厉声呵斥他：我是常人吗？你敢来左右我？我要你来了吗？你敢来我这？你不知道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吗？你想让我清除你吗？此话一过，就感到那个魔吓得嗖的一下缩远了，而我的身心也一下感到轻松了。所以当看到有同修在文章中说我还有色欲之心时，我就在想，那根本就不是你，那是你的这件衣服还被情色欲魔攥在掌中。你若有一丝留恋这衣服上的感受，他就有理由玩弄这件衣服，因为你等于要他，常人就是这样要他的。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感到如果色欲之心不去，在这个表面空间就不会有神通的展现，所以这是修炼人第一个要去的心，真的是人神之分。记得去年此时，我曾写过真眼观大千，神通见苏醒一文，如今应是另一番的心境吧，也就是我们应该走向更加的清醒与成熟。我知道有很多修得好的同修并没有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，或许是那种享受独自静静的体悟，什么都不想说却更舒服，跟常人说都觉得没意思的状态，使自己不愿动笔吧。可是我想还是走出这种状态，跟同修打开修者的心扉更无私吧。我非常感谢在大法弟子网站上发表文章作品的同修，我一直都为之受益良多，这也是我克服自身懒惰提着笔写文章的动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兑现自己的神圣誓愿，用笔记下大法弟子走在救度众生的神的路上，走向神的篇章，并以此见证师父和大法的无比伟大和辉煌。最后再次重温师尊的感慨与同修共勉。感慨：风雨十年连满庭，橙黄紫绿九霄明，金刚百炼清纯现，真念化开满天晴，法图慈悲世间行，善念救人除邪灵，一路正念神在世，满载而归众神营。
谈百善孝为先，作者新竹。看郑俊王“百善孝为先”一句话触动了我，因为一直觉得在对待老人这方面自己做得很不错了，看到这句话后才感觉离孝字差远了，还谈何修善。周围的同修中，几个家中有老人，有的需要常年伺候，有的需要轮流伺候，但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厌烦老人的情绪，或轻或重，只限于满足供老人吃饱穿暖就行了，甚至认为老人简直就是累赘。在道德下滑的今天，岂止是阴阳反背，伦理道行简直使人即便是修炼人也很难辨清对错是非。老人只能无条件地为晚辈付出，甚至做牛做马，稍有不慎则招来痛斥，这都是中共邪党将中华古老文化败坏至尽的结果。什么孝啊德啊，多少钱一斤，一切均由金钱来衡量。修炼人知道要重德，要与人为善，善待家中老人必须得做到，因为今天修炼人的表现就是未来人的参照，所以很努力的按法的要求去做。但是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所有对老人做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做给人看的，而尽孝的成分却很少，最起码有我是大法弟子我得做好这个卫士的成分在里面，而不是就在那一个境界中坦然的没有一丝我要怎样的因素而做的。有时我对老人的做法不满，丈夫就说是我没做到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已经尽心尽力了，而且老亲少友邻里乡亲都很赞许的。现在细想想，再从周围同修的表现猛然看到自己的不足， 那就是不够一个修炼人的心性标准，无私无我去做事才是高尚的、圣洁的。从人的层面上看，老人为儿女辛辛苦苦操劳了一辈子，到老儿女本应尽孝，这是中华古老文明重要的一部分。百善孝为先，也是神传文化。郑建王里讲古时，一个常人对自己的老母尽了孝道而最终成仙。作为今天这特殊历史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无私无我尽孝道，不是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吗？由于大法弟子在对待老人这方面做得不好或不够好，世人对大法的接受和认可就大打折扣，给救度众生造成干扰，正中旧势力的圈套。即便是做了表面该做的，但是如果心性不到位，另外空间的生命也在虎视眈眈。证实大法不只是证实给人看的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修炼容不得半点虚假，绝不是常人的大帮轰，混混就过关的，那只能自欺欺人，搬起石头最终砸了自己的脚。同修啊，这方面该归正了。唯愿师尊孝是每个真修弟子发自内心的期盼，我们一定要作证做好。现阶段一点体悟不足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点悟，作者庆心。前几天在商店买完东西后，坐在椅子上发正念，身旁一位老太太突然问我姓耿这个字怎么写，我马上想到是耳字旁加个火字，正要告诉她，她已经在纸上写出来了，拿给我看。我一看她把火字写成灭字了，告诉他是火不是灭，以为他写错了，可他说是写的不好，也知道是火字。当时心中觉得有些奇怪，知道不是偶然的，但不知到底预示着什么。回到家，正如师父说的，可能刚一进家门，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，你要承受过去了，你今天的功没白练。转法轮，当老伴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时，还是没守住心性，已忍了几天了，火憋不住，和老伴吵起嘴来，正吵得起劲，忽然间想起了几分钟之前的事，这不是耳朵听到不好听的就发火了吗？还不快点灭火？想到这马上不吱声了，嘴上不吵了，可心中还是耿耿于怀。懊悔中知道了，刚才在商店老太太问字是有原因的，长期改不掉坏脾气，师父才慈悲的点悟，一说就炸，不能被人说的毛病已经修了好几年了，魔性大发时心中的狠恶恨顺嘴倾泻而出，语言尖刻恶毒，在家中在外面不敢，魔性控制了整个身体，就像一个业力团炸开一样，浑身充满了黑色物质，发恶发狠发恨。这时主元神被魔性包围着，软弱地躲在一边，已经管不了这个身体，更控制不了一丝一念了。如不好的念头一出现，就能识别抓住清除，还能发火吗？在那关键的一刻，含泪而忍都做不到，更做不到谢谢人家了。在那黑暗的一刻，身口意全部失陷，当魔性得到能量的补充，黑色物质心满意足地退去后，这边跌倒的主元神才渐渐地清醒明白过来，表面身体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心跳气短，浑身发软，知道又错了，开始懊恼悔恨和自责，恨自己不争气没记性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从强烈的维护所谓的自尊不能被人说，到强烈的自责，一直认为修炼后修去了很多坏毛病，身体和精神变得越来越好，各方面都做得比别人好一些，和常人比，在人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。 多年来养成了爱面子的内向性格，强烈的自尊心使自己一点也不能被人说，人中的名声也一直很好。为了维护这个好的名声，不好听的一点也受不了，更受不得一点委屈和冤枉。我根本上就没想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冤枉我？可老伴常常刺激我，一说就炸，不能被人说是执着名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在利益的争夺中，人变得越来越自私。修炼后，表面上是看淡了金钱，实际上并没有严肃的、剜心透骨的去利益之心。自己贡献那么多，奖金为什么给我最少？一说奖金分配就愤愤不平，向外看可看得清楚，谁钻钱眼里了，谁被钱所迷，光顾做买卖了等等，还笑话别人主元神最迷、最难度、最贪财、最钱迷，连小便宜都不放过。当面是人，背后是贼，一说就炸，不能被人说也是执着力，固守着人的理，被人的观念束缚着，在外察言观色，分析判断，思维敏锐，在家则原形毕露，反应敏感，一说就炸，在外不敢炸，一说就炸，不能被人说还是执着情，放下常人的名利情，从来都没有认真修过，在顾此失彼的左一摔右一摔中，全方位的摔摔打打中走到今天。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，现在很多学员根本就意识不到，时间长了，师父没有说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，很多人真的在助长这些东西。我在转法轮里呀，早就说过这些问题了，这是修炼人一开始初期就得做到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不是嘴上做到，是根本就不动心，这是从法中认识到的。我告诉大家，多学法，学法，学法，学法呀。你们不注意学法的时候，肯定这些东西就会助长，就不爱听不好听的，就愿意听好听的。别人不能刺激我，大家想想，常人不就在常人中想享受这些高兴事吗？享受好听话吗？作为修炼的人，你要常人这些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作为修炼的人，你也在常人中，你就得听那些不好听的，你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，否则这个最基本的修炼问题你都没解决，自己还说自己是大法弟子。师父在这方面的法理讲得很多，深刻而明了。面对天机，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？同修们也早就认识到了，我们表露的是人心，是假我、后天观念，在做坏事，使我们常常混淆不清，把假我当成真我，造成修炼的困难。可真我毕竟要为假我所做的一切负责，真我乎，假我乎，真想解脱得干干净净，无我多好。真我，真正的我，我终于发现了你，你让我找得好苦。假我，虚假的我，我终于认识了你，你让我活得好累。还有师父隔开的我，在那边等我，我身体范围内无量无尽的众生都是我，跌倒了爬起来，一次次的去凿，去融化那巨大的像花岗岩一样的执着的大山。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，个人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，请慈悲指正。
修炼点滴，配合出的莲花。作者王浩天。同修让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的标幅，直立起来的那种。材料都备好后，我们就动手做。同修去他的父亲那里打印标幅上需要使用的大幅莲花图，回来后对我说，在打印到一半时突然停电了， 好不容易打印完了，发现其中有两张是错的，有一张是重复的，想重新打印，相纸已经没有了。我一听，在心里想，邪恶对你的干扰还真不少。念头一出，觉得自己的想法很不纯净，发觉且意识中多少对同修轻视，有抱怨，心态不包容，于是便清理了那一念。我以为同修要等到明天做，便安排了其他的事，但同修稍后说，时间不多了，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尽管自己的心里不乐意，但看到同修那份热情，答应了。我们剪下图案，开始拼接。因为图案有两张是错的，实在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同修看了看，也很无奈地说，大不了再买新的相纸，我们先拼出来看看效果。因为和原图不符合，缺少两张，所以一眼看到的莲花图是残缺的，不完整的。在我内心在想抱怨同修做事不周时，师父在对澳洲学员的讲法中的一段法打进脑中，大意是配合中不要想着结果要做得怎么好，而是在配合的过程中尽量的去圆融，去做好，过程中的不足就会随着配合好而产生奇迹。瞬时所有的杂念和抱怨消失了，我的身心改变得很清灵，主动的想办法，主动的去配合，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像刚才一样消极的在一旁观望，就等着同修的意见。看着那两张错误的图案，突然发现完全可以稍作修改，放到其他的地方。我心平气和地对同修说出了想法，同修看了一下说，效果真好，比原图还要漂亮。就在我们满心欢喜地把图案贴印在标幅上时，因为电熨斗的温度过高，一下子把第一张图给烫坏了半边。这时看到同修使劲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头，可以想象出同修此时此刻非常的懊恼。其实被烫坏的那一幕也使我很窝火，但看到同修一心要做好的真心和诚意，心里很感触。又看到同修一米八几的大个子，也像个孩子一样爬着跪在地板上，估计那腰酸腿痛的滋味也很不好受，但他都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只想做好标幅的那份诚意，实在让我看了感动。我在一旁默默地发正念，主动地去想办法，一心一意的加持一定会做好的。我又突然发现那张重复的图案又完全可以贴印在被烫坏的部分，更巧的是颜色深浅度刚好吻合。就这样在修心的过程中，原本错误的重复的图案又完好的派上了用场，组成了更大的莲花图，真的比原图丰盈饱满，颜色搭配的很自然，一眼看去浑然一体，没有丝毫的缺憾，看上去非常非常的自然。周末集体活动时，几乎所有的同修看到后说，那莲花简直像是活的，花色真是逼真。我和同修彼此对视，会心一笑，这其中的秘密只有我们知道哟。那丰盈的莲花不是照原图拼接的，而是我们用心配合出的。
梦中改名，作者维嘉。某日清晨闹钟响后，没能及时起床，又贪睡了一会儿，便得一梦，梦中自己什么也没准备，就乘车和几位同修一起前往参加法会。到了之后要验证个人的名字才能进入会场，大家胸前都挂有各自的名片，唯独我没有，说是负责发名片的人，就是不愿给我写。我就说那我就自己来写吧，结果我在自己的名片卡上写了皮日休三个字，当时觉得很惊奇，自己的名字怎么变成晚唐文学家皮日休了呢？梦醒后立刻悟到， 这是在点化我每日的修炼只是浮于表面，并没有实修。想想自己目前的修炼状况，也真是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每日听一段师父的广州讲法，就算学过法了。练功常常不练抱轮，进功也只是打坐半小时，讲真相的事也是被动的做一下安排好的，没能主动用心的去做。几天前家里聚会，晚餐后话题转入健康保健上，父母拿出血压计给刚来探亲的姨妈量血压，因为听说她老人家血压偏高，然后他们自己也都测试了一下，我也心血来潮主动的去凑了一下热闹，结果一量高压150，我还不死心，认为血压计不准，便脱了外套赤膊上阵，结果还是高压在150左右。这下我父母开始关心起我的高血压来了，说什么我们家有高血压遗传史，今后要重视了等等，还希望我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血糖血脂，看看是不是三高。本来我父母认为我修炼十多年了，身体一直很好，从来没看过一次医生，也没吃过一粒药，这下倒好，看来我的显示心非但没起到正式修炼带来的好处，还起了负面作用，都是我自找的，搞得最后真感觉有点头脑晕乎乎的。过了几天，手臂上量过血压的地方还留有像狗咬过的牙痕印，也许这是留给我最好的教训。事后我找来师父的新西兰法会讲法，重温了答义中的有关讲法。弟子有一人向单位同事弘法，对方提出如你病好了他们就学大法，该负责人就去医院检查，但结果不好，很困惑。师，这个可得从你的心性上去找，看这问题就知道目前学法还不够。你提问题的表面很简单，练这么长时间了，本来是做件好事，为什么不能给人证实呢？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修炼，你的提高去你的执着心是第一性的，至于说你叫别人得法，那都是别人的事，那都是第二性的，你的提高才是第一性的。无论你做任何事情，都不能够脱离开你本人的提高。那么你遇到这些事情，就要从心性上找一找。你没有病的状态，也不吃药那么多年了，一直觉得很好。那有病是什么状态呢？有病就是影响你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。平时觉得不舒服，这不就是有病吗？是不是还一直抱着一颗不安的心，或者是以很强的一个什么心去做的时候，就可能给你诊断个假象出来，很可能会这样。修炼真的很严肃，因为它是最严肃的事情。从另外一点看，那些人是看你好病才来学，这是带着什么心走进来的呀？我们要的是来学大法修炼的。感谢师父慈悲点化，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自己修炼的不足。
一瞬所现，作者齐心。不久前，我和家人同修到一个朋友家做客，到了时朋友外出办事还没回来，让我们稍等一会儿，于是我便带着同修去见识一下朋友家的鱼塘。我们来到鱼塘边，见塘水平静如镜，我对同修说，这塘里养了许多鱼呢。同修看着平静的水面，随口说道，怎么没看到鱼？有几条过来让我看看。一边说就一边绕着塘边走，顺便看看朋友在塘边种的菜。忽然之间听见水面传来噼啪噼啪和扑通扑通的声音，顺着声音望去，原来整个鱼塘都翻腾了起来，不断的有鱼儿跳出水面，有大的有小的，白色的金色的，有跳得高的 也有跳得远的，好不热闹。我当时心里犯嘀咕，是不是水里缺氧，鱼儿会不会有什么事儿？是否鱼儿受到惊吓？因为当时的情形实在太反常了，也没看见什么，怎么会突然之间整个鱼塘的鱼都跳了出来？猛然同修自语，会不会是我刚才那句话引起的？我想也许吧。看着鱼儿为给我们相信他们的存在而辛苦跳跃的样子，我有些不忍地对着他们说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看到了，谢谢你们，不要再跳了。就这一句话，塘面立刻又恢复了平静，这短短的一瞬间真让我们感触良多。一，万物皆有灵。师父在法中讲，不只是人、动物，还有植物都有生命。在另外空间里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。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，你发现石头、墙、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、打招呼、转法轮。通过这件事，证实了师父讲的法句句都是真的，也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万物皆有灵啊。我们修炼人因为在修炼中，可能有时觉得说的那一句话可能不重要，就随便说，但宇宙中的其他生命可能就不这样认为了。说不定这些鱼儿听见我们的对话，就私自相约，大法弟子要看我们呢，我们让他们看看，和大法结个缘吧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平时的一举一动都得符合大法，才能把新宇宙正的信息带给他们，才能救了他们。二，修口。我们之间随口的一句不经意的话，便引起这么大的反响。当然在当时肯定就没想到自己是练功人，但其他的生命可不这样看呐。通过这件事又让我想到另一件事。一位同修和他的不修炼的妻子开玩笑说，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吗？大家知道大陆的政策只准生一胎，而他的妻子在以前生孩子后又因肾脏病变而住院比较长的时间，他的医生要他今后多注意保养，所以平时他们夫妻间都很少有夫妻之事，所以他觉得开开玩笑无所谓，不想一次偶然的接触就让他又怀孕了。他俩都很紧张，而且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再生，但这又有个杀生的问题，而他的妻子更多的是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，毕竟是常人嘛，结果还是给拿掉了。两件事都是随意的一句话引起的。记得师父在法中说，这么说吧，你如果要是带了一定能量，你讲出的话要起作用的，转法轮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的一言一行会对周围众生造成影响，也会让旧势力抓到迫害的借口，所以我们一定得注意修口。三，众生对法的态度。这件事也让我思考一个问题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可能会遇到各种人或事，有好奇的，有追求的。朋友养鱼是自食，或供朋友们观赏，或供爱好钓鱼的朋友消遣。在此期间也有好多人来过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没听过这些鱼儿有什么反应，而统修的一句话却有如此大的反响。而且鱼儿们在那过程中是那么的极尽表现他们自己，他们想跟我们表现什么，他们是否想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，是否在唤我们救救他们，还是他们以同化法得了救，他们在感谢大法弟子，或者在提醒我们不要放松。我在想，不论是哪种情况，从众生的这种举动，我们都该明白正法时间不多了，法正人间就要到来，我们真得好好抓紧时间做好正法之事，兑现自己的誓言。四，改变观念，抓紧救度众生。这件事对我观念上真是触动不小，平时总说信师信法，可有时对万物皆有灵的感悟不大，观念上有时信有时不太信。但这件事后，我意识到我们的一丝一念对周围环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我们真得时时保持善念正念， 哪怕独处时都不能放任自己，还得抓紧救度众生。
小事不小，作者提醒。看了明慧网修炼交流文章一件小事反映出的利益之心后，想起今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小事。本市的一个大型超市搞优惠活动，在优惠的基础上，凡购买某品牌商品超过25元的顾客有一次抽奖的机会，末等奖是一袋名牌洗衣粉。我计算了一下，我要买的商品总价格是 54.5 元，按理说足够抽两次奖的。可超市规定25元以上，无论超出多少钱，都只能抽奖一次。心里不服，觉得超市小气，很快计上心来。可以领同事一起来，将50多元的商品分成两组结账，这样不就能抽两次奖了吗？正在为自己的小聪明得意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是贪心十足。几经思想斗争，最终决定放弃请同事帮忙的念头，按照超市规定只抽一次奖。打定主意的我，为及时发现和抑制了自己执着心而感到庆幸。就在我以为挖出了这一颗执着心的时候，转法轮中同修领小孩到前门遛弯抽奖的那段故事映入脑海，使我彻底冷静下来，重新审视抽奖这件小事儿，法理也逐渐明晰，修炼人是不能抽奖的。第一，凡是想抽奖的人，心里多少都有想中奖的念头，不然你就不会想参加抽奖，这是一颗强烈的想占便宜的贪心。第二，如果真的抽中，那不恰恰像抽中高级小孩自行车的同修一样，使自己陷入转法轮里面所说的我得这不义之财，我得给他多少德啊的尴尬境地了吗？修炼人最珍贵的德不应该这样轻易的流失。第三，修炼人讲善，本来自己购买的已经是优惠商品，还想从中再行获利，这不单是得寸进尺、贪得无厌，同时也根本没站在他人，也就是商家的角度着想，而是一味的想从对方那里攫取财物，这是一颗很不善的私心。修炼十多年了，自觉在名利方面已经看得很淡了，可从这件发生在身边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中，竟然暴露出自己这么多深藏的执着心，真是令我汗颜。尽谢师尊通过一切机会暴露出我的这些难以察觉的执着，去掉他们。若比至此，我突然领悟到《精进要旨》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的又一层含义，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红绿灯下劝三退，作者真心。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，大法弟子们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，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从明慧网看到，有的同修在出租车上、公共汽车上、火车上、超市、商场等便于讲真相的场所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救度有缘人。据开天目的同修讲，同修劝好一个有缘人，实际是救了一个世界的众生，那个世界的众生欢呼雀跃，感谢他们的主救了他们，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他们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同修抓紧时间，抓住一切时机和场合，给众生讲真相的片段。同修真几年来一直是单枪匹马，一个人面对面的讲真相，每天晚饭后或者周末时间
利用遛弯的机会上街，到人们闲聊、纳凉、听歌、跳舞等场合，到医院的门口、民工的驻地、施工现场等地寻找有缘人讲真相。六年来他风雨无阻，只要外边有人他就一定要出去做，到现在劝退近2000人。这是最近他给我讲的他在红绿灯下劝三退的事。一天晚上，他从一个听歌场坐三件事往家返的时候，路过十字路口，正好碰上红灯，他站在斑马线等待过去。这时从自行车道上来一个开电瓶车的小伙子，看他满身污渍，头上还流着汗水，开到他面前停了下来，等待绿灯再过马路。这时一看时间还有10秒钟，他想这10秒也不能放过去，要救人。他对小伙子说，你看你多辛苦呀，还没吃饭吧？小伙子回答，还没呢。他马上单刀直入，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？对方说，只入过少先队。他立即对他说，入过队就赶快把他退了，要发生大灾难，人类大淘汰，就是冲着某某党来的，退出来才能保命。你贵姓呢？小伙子说，姓赵。他就说，给你起个赵光明的化名，退出少先队吧。这时信号已变成绿灯，小伙子一边开车一边对他说，就听你的，退了吧，谢谢了。一天他骑自行车买菜返回的路上，路过十字路口，也是剩下不多时间，正好过来一个骑车的姑娘，看上去挺面善，他就想得讲给她真相，不能错失机会，就说，大妹子，今天你碰上老兄是缘分，我给你讲，很快要发生大灾难了，就是冲着邪党来的，这个邪党干的坏事太多了，所以老天要灭他，入过他的组织都要淘汰，你入过团吗？他回答，入过。他说，大妹子，你听老兄的，把那个团退了他，就能在灾难中留下，好吗？那个姑娘说，就听哥的，退出吧。同修得知他姓张时，说看妹子长得挺漂亮，就叫张美丽，退了吧。那个姑娘连声说，谢谢哥了，谢谢哥了。也是不到一分钟就劝退一个有缘人。也是一天晚上，他路过十字路口时，看到一个老汉在一个平板车边站着，和一个高个女士在说着什么。走近老汉，老汉说，那个女士的轿车在拐弯时碰了平板车车尾，只看那个女士在打电话，可能是给交通管理所事故管理人员打吧。这时他看老汉站在一旁在等待结果，同修就上前问老汉，听说过三退保命的事吗？对方回答，没有。那听老弟给你说说，现在谁都知道共产党太坏了，只管自己发财，不管百姓死活，到处都是腐败分子，尤其是无理镇压信仰团体法轮功，犯下滔天大罪，所以老天要灭他，叫天灭中共，这也是天意。如果入过他的组织，在老天淘汰他时也要一起当陪葬品。反过来说，我们一个老百姓没干坏事，为什么给这个邪党陪葬啊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同修接着说，你入过他什么组织？老汉说，只入过少先队。那你就把那个队退了他好吗？这样才能在劫难中留下来。得知到老汉姓傅，同修随即起了化名傅光明，并祝愿他，你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老汉乐得很开心。
众生盼得救，作者小何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做了这样一个梦。我在大街上行走，突然一辆汽车停在身旁，司机打开车窗，微笑着对我说，你上次给我的光盘，大法真相光盘，很好看，还有没有？再给我一些。我说，我现在身上没有，我回家去给你拿。之后我就回家了。后来又梦见回老家，到农民大哥王毅化名家去送大法真相光盘。王毅说，我家没有 VCD 机，不能放光盘，把真相传单和小册子给我一些吧，并说，你把我们家三个人的名字都写上， 帮我们退出某某党的一切组织。梦做到这里，我就醒了。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。这可能是师父在点化。从梦中，我悟到两点：一是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。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说，时间真的很紧，大家看到了这个事件的变化，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行事的变化都很快。随着时间在变化下去，你还有时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吗？为什么不抓紧呢？大法弟子既然把吃苦当作好事，当作提高，那么越来这个环境越好的时候，苦也就越来越没有了。当不需要你讲真相，人家主动来找你听真相，主动找你学功的时候，你不也就没有机会树立威德了？你可能觉得那好啊，都来学了，不费事了，可是你也没有条件提高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想呢，大家无论怎么样都要珍惜这段时间，瞬间即逝。梦中既有人主动要大法真相光盘，又有人主动提出三退，这说明正法进程发展很快，正法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，众生盼望得到救度。如果我们再不抓紧，可能就没有机会再救度了众生，再树立自己的威德了。所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一定要谨遵师父的教诲，尽力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。二是讲真相要把握好切入点。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为救度众生，智慧的讲清真相不存在这问题，将来给人留下的是大法弟子正法的精神与归正的路。讲真相的时候，无论用什么讲法，目的是真正叫世人明白的是这场迫害。梦中给农民大哥送真相光碟，他却没有 VCD 机，但要真相传单和小册子。这其实是在点化我们，讲真相要从对方的实际情况出发，知道对方的执着所在，把握好讲真相的切入点，才能把真相讲到点子上，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接受，使其得到真正的救度。这时我想起了最近讲真相做三退不成功的事。10月2日，二姐夫家请客，我和妻子都去了。吃过午饭后，我给二姐夫的亲家翁讲真相。我讲中共的邪恶、中共的腐败、中共的卖国等内容，他都点头称是。然后我说帮他三退，他却不同意。他离开后，二姐夫对我说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不退吗？他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是4000-5000元，共产党给了他太多的好处，他怎么会退呢？妻子对我说，你没有找到他的执着去讲，他现在有病又怕死，你如果叫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病就会痊愈，给他说退出某某党的一切组织就可以保命，也许他就会退了。妻子说的话是对的，联系这个梦的点化，我觉得我们讲真相救人，一定不要盲目，要对症下药，才能真正使对方得到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